以自成从早至晚，到了深夜，处理了一宗宗一件件大事，心说这回没什么事了，可以直直腰了。还没等躺下，院里一阵大乱，在这个节骨眼儿，还就怕这种事儿，就听见人喊马嘶的声音，哗啦啦啦啦。李自成赶紧握剑在手，心说怎么回事，官军开始行动了，杀到老营门前了，连高夫人也是一惊啊。正在这时，报事的人进来了，满面带笑，禀闯王夫人，好妖旗，好首领到了。哎呀，李自成长出一口气，把宝剑放在床上，心说话，好妖旗来的正是时候，怎么半夜赶到了？他赶紧搭了一个请字，夫人也挺高兴。咱说实话，这高兴是表面的，其实啊，以闯王和高夫人为首，对好妖旗不太待见。什么叫不太待见呢？就是好妖旗这个人的人品呢，差着一点。要按他的身份来说，他也是大将之一啊，重要的义军领导人。但是好妖旗呢，他犯过病。我前文书咱说过了，在义军南援突围之后，最困难的时候，退守商洛山，要吃没吃，要烧没烧。在那个节骨眼儿，郝瑶旗领着他的部下哗变了，一下子拉走了好几百人呢，这不要命一样。众大将一致的意思，把郝瑶旗乱阵分尸，你要叛变，你挖墙脚，你真不是个东西。越是在困难的时候，大家越要团结，你搞分裂。但是闯王李自成力排众议，考虑到郝瑶旗是一员虎将，这个人有点任性，闯王不但没那么做，相反的送他马匹，送他盔甲，送他银两。郝瑶旗当时感动的热泪盈眶，最后领着他手下的人到底他走了，一下扎进河南，混了半年多，混得不错。哎，他主动又回来了，依然投靠了闯王。闯王非常高兴，大伙也高兴。他拉回了500精兵，马匹无数，还带回不少粮食和银子。闯王心说，吸收教训，那会儿你把他杀了，也就是杀了，给他留了一条生路，于人方便，自己方便，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啊！看来这步棋走对了。打那之后，郝瑶旗回到义军，安心的在这干活。因为有这件事情，所以众人对他的看法都不太好。另外，郝瑶旗这个人呢，性情粗暴，特别任性，想怎么地就怎么地。有点不服管束，当然不是说他不尊重闯王，但有时候他不了脑袋，不像其他人那么驯服。现在郝瑶旗领着部下弟兄驻扎在安远县，这安远县离着老营是最远不过，也比较偏僻，不像其他的人在南北中这三方面跟商州都不太远，唯独他离着远。这郝瑶旗那些心就不痛快，没事就喝闷酒。他觉着闯王变了，对自己有看法，把其他的人摆在重要的位置，单独把我给扔到山后边来了。可好，我倒挺清闲，闲来没事一日三餐吃饱了无所事事，他整天郁闷。但是郝瑶旗抓紧时间训练人马，现在来说，闯王手下的精兵最棒的就是郝瑶旗这支人马，但是不多，500人。这500人真就是一丁石啊！ 经过郝瑶琪的训练，个顶个都那么棒。另外，郝瑶琪这个人呢，不怎么服从军纪，不准打家劫舍嘛，他偷偷摸摸他也干，所以他手下吃喝不愁，一个个养的是肥粗二胖，都是精兵。前两天他就听说了，现在前线吃紧，南北中三路说不定什么时候要展开一场大战，他更着急了，心说闯王怎么不理我这个茬儿，在拼命的节骨眼上，这怎么不叫我去？哎，他心里正在不痛快的时候，有人向他报信说闯王叫你立刻带着人马赶奔老营。郝瑶琪一听这事儿，乐得一蹦高，嘿嘿，李哥没把我忘了，哈哈，这回该着用我上阵了。因此拔寨启程，日夜兼程赶奔老营。今天后半夜终于赶到了。为什么听着人喊马嘶？那都他部下的骑兵啊。郝瑶琪拎着马鞭子，晃着高大的身躯，从外边走进老营，热情地跟院里的人打招呼。大伙谁也不敢得罪他，一看是郝瑶琪，纷纷过来行礼。郝将军，郝将军来了，多日不见，听好吗？听好吧。啊，好好好，各位好，各位好，久违久违啊。闯王呢？闯王正在屋中恭候。好嘞，李哥，嫂子，郝瑶琪来了，哈哈哈。他是不拘小节，大喊大叫，大山大闹，在什么情况下他都这样。山河一改，秉性难移啊，他这声音能传出多老远去。闯王在门口这笑脸相迎，瑶琪啊，来了。李哥，想死我了，哎呀呀呀呀呀呀，我也不会算账，有俩月没见着了，两个月零七天，哎呦，都俩多月了。李哥，哎呀，你可瘦的不像样子了，怎么瘦成了一条了？嫂子，我这给你行礼了。高夫人赶紧抢步起身把他搀扶起来。姚琪啊，你怎么这么客气？我们大家也想你呀。哎，怪谁呀？就是我李哥偏心眼儿，把我打到阴山背后去了。你把你那亲信人全摆在眼前，唯独他娘我是后娘带来的。你看一张嘴他就挑刺儿。李自成付之一笑，也没跟他辩解，赶紧拉了把椅子叫他坐下。一路之上挺辛苦吧？那算个屁，没什么了不得的。战场上那几天几夜都不离开马鞍子，这走点山路算得了什么呢？现在咱们先吃饭后谈话，你看好吗？哎，我还真有点饿了，准备。招待郝瑶琪不是一般般的，做了八个菜，另外炖了一只乌鸡，还有两只兔子，炖得香喷喷，端上来。闯王命人拿了一瓶酒，其实李自成不喝酒，尤其现在这个节骨眼，严令禁酒。因为什么？喝酒误事，谁都不敢喝，唯独对待郝瑶琪这是个例外呀。因为知道郝瑶琪是酒量非常大，离开酒玩不了活，所以李自成在他身上是网开一面，亲自给他倒了一杯。瑶琪啊，我先敬你一杯，我给你倒罚了。哎呦，
闯王，
哎，你对我是特殊的恩待。好了，李哥，我托你的福，我喝了，嫂子。一扬脖，咕咚咕咚的喝完了，干！李自成又满满的给满上一杯。这回啊，郝瑶琪啊，沾沾嘴唇就放下了，把马鞭子往旁边一放，头盔往后推了推。李哥，说吧，把我找来，是不是要打仗啊？你叫我干什么？你只管吩咐，我二话没得说。你叫我掉脑袋，现在我拔剑就抹脖子，为了你们两口子死，我值。说吧， 哎呀，姚琦说的有点过分了。的确现在形势相当严重，因为你远离老营，有些情况还不清楚，我必须得向你交代交代。你这个人性情粗暴啊，你先把火往下压压，听我详细跟你道来。李自成把最近发生的一切一五一十啪啪啪啪都跟郝耀奇说了。郝耀奇啊，你别看是个粗人，在听这个事儿的时候一字不落盯着李自成，他注意的听着。听完了之后加块兔子肉，一边嚼一边琢磨着，他娘的这事儿可真不少。我李哥，冲你这一说，咱们赶上一个破屋子了，四面起火，八边冒烟呢，嗯，又好像一个破船摇摇晃晃，眼看要沉呢。对，你形容的相当形象，我们的处境现在就是这样。我听着脑袋都疼，你说你这个当家人多难吧，摁倒葫芦瓢又起，内部的外部的，他娘的净他妈闹心的事儿。我不是个当家人，我只能独挡一面，你叫我干啥我干啥，你分派任务吧，你把我找来叫我干什么。好，本来我想叫你吃完了饭再说，既然你是个急性子，我就告诉你，现在看官军的兵力，他把重兵摆在南路，这个南路就是商南一带啊，现在方亮在那派兵驻守，因为人力单薄，我把义勇军1500人拨给他了，再加上原来的人马凑凑齐齐的人数超过了2300人，但是都不是精兵，咱哥俩说大部分是义勇军，都是乌合之众啊，没打过仗，就靠着人多呀充数而已，所以我心里头没底，把你调回来，把你派到南路，你跟刘方亮两个人守住商南一带，你要把商南的白石谷一带握住，把官军挡在外面，狠狠给他点教训，就算达到目的了。李哥，我听说商南一带是重兵，我还听说有一个老王八蛋叫什么三边总督郑崇俭，对吧？对，这个郑崇俭亲自在那督师啊，是不是让我对付这个老家伙？正是如此，因为他是朝廷命官，三边总督，官也高权也大，手下军队也多，听说超过20000人。如果一旦战争一开，一场激烈的大战在所难免，如果你跟方亮两个人给他迎头痛击，要把郑崇俭这一路给打败了，对咱们义军的士气太有好处了，到了那时咱们义军是声威大振，官军威刀必见，这一路败了，其他的路都不在话下了。行，我看行，闯王，什么时候我都服从您的指挥，这次已然不例外，交给我了，我啥时候起身？明早你就动身，你休息休息，你去找刘方亮。行了，没说的，我跟方亮我们两个人处的不外，我们哥俩合得来。但是高夫人说话了，姚琦啊，还有一件事情必须说明，因为方亮呢他坐镇商南一带已经有几个月了，人心也服，军心也服，他的威望甚高，这次把你又派去了，你们两个人必要有个主次之分，因此呢我和闯王商议，让方亮为主，让你为辅，你们两个人在那管家，你看怎么样？闯王点点头，是啊，姚琦，你要好好辅佐着方亮，你看好吗？啊，这好，姚琦刚才满脸全是笑容，嘴里还嚼着肉， 不听这话则可，一听这话嘴里的肉都吐出来，疼，顿时那脸呱嗒就沉起来，双眉紧锁，心里120个不痛快，心说盼了半天闹了半天叫我当副手，我还得辅佐刘方亮，刘方亮不就是个白面书生吗？小伙长得帅气而已啊，他打仗跟我好妖气他差的多了，哎对，哎这事儿有偏有向啊，不痛快。这个人喜怒形于色，心里怎么想的脸上就挂相，李自成暗道不好啊，赶紧打圆场，来妖气把这杯喝了。方才夫人也讲了，把你派去当副手不等于你不如刘方亮，咱们经常讲话先入为主，因为方亮在那驻守了两三个月了，所以都混熟了，对当地的情况比较了解，你远在镇安，所以你不太了解情况，让你辅佐他对你有好处。另外虽然是名义上有主次，但是指挥战斗的时候你们俩共同负责，互相商议，你说的对他服从你，他说的对你服从他，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又不分主次，你们共同执掌，你千万心里不要不痛快，听见没听见？
哎，李哥，我不是孩子，你们一再强调主次，那就说的明明白白了，我就是刘方亮的助手，在关键的时候拿大主意的时候我得听他的，对不对呢？要不怎么有主次之分呢？家有千口，主事一人，既然你们都这么决定了，就别说别的，我服从也就是了。高夫人一看他嘴不对心，赶紧又给他分析形势，又跟他解释，知始至终这郝耀奇这脸上也没怎么开情，原来他寻思喝多了在这眯瞪一觉再走，现在突然改变主意了。
李哥，你讲话了，大战一触即发，也就在迟早的事儿，说不定明天一早就开了仗了，我在这待着也是闲着，我赶奔前线，我找方亮去，我连夜就起身，你得休息休息。
不不不，我不怕，我这健身的不值钱，我经常也就缺觉，困了在马上打个盹儿，全解决了，我现在就走，告辞了。说完了拎起马鞭子噔噔噔往外就走。
李自成送他到大门口，他已经上了马了，头也没回，鞭子一扬，
起队。
他走了，李自成在心里堵了个疙瘩呀，回到屋里跟高夫人说，夫人看见没，这事儿咱俩没摆平啊，方亮忠厚老实，有长者之风，那个人非常谦让，郝耀奇飞扬跋扈，是个抢尖儿的人，一旦之间战端一开，将帅不和怎生得了啊，内部不就乱了套了？高夫人频频点头，是啊，话虽如此，像这玩命的节骨眼上没有郝耀奇的参与，那根本就不行啊，那郝耀奇这次去了怎么办呢？我也有点放心不下。李自成考虑了再三，夫人，现在实在是人手不够用啊，我跟杰轩，杰轩就是刘宗敏，还有老神仙，我们驻守老营，现在寸步不能离，我能分得了身吗？派别人督战都没有合适的人，杰轩作为我的驻守不能远离，我看夫人这个任务还得交给你了，你到南边去督战，有你从中调停，郝耀奇再炸刺儿也得给你脸面，你看怎么样？
好了，
那我就带着女兵女将赶奔商南一带， 我到那块去督战，我相信姚琦不敢跟我翻脸。夫人，拜托了。那此时我临走之前，我放心不下就是你的身子，你还得按时吃药，你还得抓紧时间休息，像这日夜操劳连轴转，可实在使不得呀。我知道我不是小孩子，但能抓紧时间休息我肯定休息。那你吃完了药躺下，我看着你躺下之后我再走。
行行行，听你的。
李自成能不累吗？人不是铁打的，父精母血呀，何况重病在身，现在李自成是勉强支撑着，那眼皮都撩不起来，心突突跳，两腿都打颤，扶着桌子站起来，到了床边，李自成是宽衣解带往床上一躺，夫人帮着他把鞋脱了，被子盖上，睡吧，哪怕睡一个时辰也好。夫人啊，多余的话我不说了啊，你要好自为之，赶紧快走，你也得保重身体，所幸都得了传染病，就你没得上，这是不幸中的万幸。夫人苦笑了一下，披挂整齐，带着手下的人，女兵女将一共56个人，起身赶奔商南白石谷一带，先去督战。夫人走了，李自成就在那躺着，就觉着昏昏沉沉，他心里还算计老营的人本来人手就不够用，先给了任继荣100多人，又叫张奈领走了200人，现在老弱病残加在一起不足300人，这300人也太少了，一旦战端一开，怎么能守得住老营呢？哎呀，今天他起急呀、得一起急，乏劲困劲都没了，说没了吧还起不来，辗转反侧在床上躺着，按现在钟表说15分钟左右，就听院里院外又是一阵大乱，闯王李自成豁然坐起，把宝剑就抄在手里，不知道又发生什么事儿。就听外面有人把战马带住，来，闯王爷呢？闯王正在屋里，我有急事禀报。哒哒哒哒哒哒哒哒。你说谁能休息得了？李自成赶紧提上鞋，迈步来到外屋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鸡凶祸福的事儿。